现在时刻九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又到了礼拜一了，上个礼拜呢经过了台风的这个袭击，这个礼拜大家应该要开始复正常作业了。好，那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这个单元我想来跟大家聊一聊投资策略跟投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呢有很多人在问姐夫一个问题，常常碰到这市场波动很大的时候啊，尤其你看最近的市场波动就很大哈，就很多人都会想说，我到底呢要在什么时候买进投资标的，然后什么时候我要不要卖呢？这永远都是一个很难解的这个题目。但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用比较科学的方式来决定我的买卖点呢？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我们邀请来宾呢是聚亨买基金的总经理张荣仁，早安。
姐夫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我相信你们应该也常常碰到刚刚很多朋友问我的问题，对不对？
没错。
是。好，那我想先问一下这个荣仁，就是说你们做这个基金买卖的平台也做了那么久了哈，一定也常常跟投资人接触，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先从你们接触投资人的过程当中先来跟我们聊一下，投资人在投资的时候会常常犯了一些错误跟盲点呢？
对，因为投资这件事本身来说不是很容易哈，你又要挑标的，然后又要找进出场的那个时间点，
是
这个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嗯哼，
那特别是在市场上面又很容易会有一些盲点，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迷思啦。那这一种其实也都困扰了投资人，很多投资人都会以为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数字啊或者是投资经验告诉我们其实不是这样。
嗯，没错。是。那所以投资人在实际投资行为上面，你们最常碰到的大概会犯哪些错误呢？
嗯，我常常在讲齁，其实投资就是理心，并不是只有单纯的理财，你要管理的其实心态。
嗯，
那在心态上面来说，我们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在看高点的时候呢，你会认为说诶，市场涨多了所以他不敢追。那但是呢，市场真正在跌的时候，你认为说诶，我应该是跌的时候我就可以买了，可是真正等到在跌的时候你又会害怕，你又不敢加嘛。
是啊，就是比如说你跌了这个 10% 的时候呢，想说诶，我可以进了，可是你就觉得它万一跌 20% 会不会我又买在相对高点，所以永远跌的时候不敢买那个涨的时候也不敢买，要永远错过这个买卖的这个时机点，对不对？
对，没错。那这是第一点啦齁，就是说那个追高杀低，这是人之常情，这是人之通性，这个过去的这100多年来到目前为止，每个人的心态其实都还是这样。
是。
那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啊，定期定额这种基金的那种投资方式呢太慢了。
嗯。
那我如果要投资的话，我一定要用单笔的方式来买。
是。
那单笔的部分才会有投资效率。
嗯哼。
那但是呢，其实单笔的进出场的那个时间点就更为关键。
嗯。
那 我们是人，我们并不是神，其实我们很难去预测市场的那个绝对的那个高低点。如果有办法，那当然大笔是最好。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其实定期定额也不失为一个简单然后容易上手的一种投资机制。
对，现在其实很多人都用定期定额的方式来投资基金，当做自己累积长期资金的一个方式啊。可是在做定期定额投资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错误，或者说有些迷思要提醒大家呢？
对，因为定期定额其实它的每一个市场你要用的那个策略其实不大一样。那我知道有些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习惯，就是说那我用一个策略，用一个心法走天下。那但是其实有时候这个容易吃亏的举例来说，像我们刚刚在讲的定期定额它适合的标的是一个长线向上的市场。
嗯，
那但是有一些市场并不是长线向上的。那举例来说，有一些产业型的那个基金，不管是矿业啦，黄金啦，或者像能源啦，像这一种类型的那个基金，它其实是跟市场的景气波动会有很大的关系。
那可以这样讲吗？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标的都是用基金而做长期投资，还是说定期定额投资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嗯，定期定额其实就是我刚刚在讲的哈，就是说它适合长线向上的市场。那大家也有注意到，像中国中国股市这一种，中国股市它通常都是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比较低，可是它在暴涨的时候，它的那个爆发力是很强。
最近大家应该非常有感觉，对不对？有人说一个礼拜就把过去四年的这个跌幅都给赚回来了，对不 对,
对？那像这样的市场，或者是像特定的一些产业型的基金，其实就不大适合做定期定额。
嗯，
那可是相对的，如果你去看像美国股市，或者是特别是美国科技股。然后或者是像最近的台股，最近过去的这十年的那个台股，它就是一个看起来，或者是印度股市，像这几个市场呢，它就是在市场的走势上面来说，就是虽然它会有波动，可是整体的趋势是向上的。像这种市场就特别适合拿来做定期定额的标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过去也有人问过我哈，就是我定期定额是不是我就定期定额做十年五年甚至二十年之后，我再来出一种，还是说中间我们必须还是要做一些调整的？因为可能很多人说，你们都说定期定额可以做长期投资，那我买了之后我就放着啊，我十年二十年之后我再把它赎回来，我一定就可以赚钱了。那龙人对这样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当然是取决于每一个人的资金上面的需求了。那如果说你是还在工作，然后你有一份很稳定的收入，那你这一笔钱你基本上你也用不到，你出来以后你其实你也没有特定的标的想要买。像我刚刚所说的这几个市场都比较像是我们投资界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老师很有名，就是萧碧燕萧老师所讲的所谓一军基金。一军基金的意思是说他长天期的那个部分的那个投资的效益是比较好的。那像这一类型的那个基金呢，你如果说你资金上面来说没有特别的需要拿回来支应你的生活所需，你都还有一份稳定的收入，那其实说真的你就是长期的去持有它。那可
是
呢，如果说你今天你觉得它涨多了，然后有可能会回档修正，那也 OK， 那你可能就是设一个停利的一个满足点，然后你适时的去做一些停利，这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你可能做定期定额的时候要把你定期定额的资金跟你的投资标的分做长期的或比较做中期的投资的标的，
对，
去做不一样的投资的策略，可以这么说吗？
定期定额特别适合长的投资标的。
你
如果说这一笔钱你就用不到，那我会建议你就持续的去扣款的。
OK， 好，那还有其他的投资人会容易犯的错误或盲点吗？
有一个传统的一种想法，其实我们也听过很多年哈，就是认为说定期定额那个绩效不好。就是认为说应该要单笔，这就是刚刚也有提到嘛。那但是我们觉得其实在定期定额那个部分，你如果适当的搭配一些策略，其实有可能会让，不是有可能啦，而是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数据去证明哈。
是。
它的那个绩效的确会变得更好。
哦，是吗？好，那待会我们再来讲到底什么策略哈。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 Ronnie， 就是说有些人在做这个基金投资，其实不是基金投资，这个投资都一样哈。可能很多人会想说，我有获利我才来卖。可是呢，我如果赔钱我就不卖，就是说不会去设停损这件事情，是不是你们也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其实有一点，很多的那个股票投资族都也都是这样，包括一些长辈他们特别如此。那但是我的想法就不大一样，我是认为好学生跟坏学生啦，就是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好学生坏学生的一个观念。
嗯，
你的钱应该是要交给好学生，你要交给表现比较好的学生帮你赚钱。可是呢，当这个好学生已经变成是一个坏学生，他的那个表现已经长期的落后其他的那个同业的时候，其他同类型的标的的时候，其实我反而觉得应该要适时的做调整。
哦，是，所以你赞成是要做调整的，对不对？
是，
要不然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说定期定额真的就像不动产一样，放进去就不动了。其实这样其实不是最好的投资策略了，可以这么说，对不 对,
对,
对好？好，那说了那么多哈，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来解决我们刚刚讲的投资人常犯的错误和迷思呢？你刚才说，其实有一些策略其实可以辅助我们在投资上面，更精准，对不对？
对。那因为我们长期的被问到这个问题，嗯、就是说定一定额好像绩效不好，可是呢，定一定额又可以克服一些人性的一些弱点，
这就很矛盾啊，不是吗？
就是这样。那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那所以呢，我们后来找一些方式，这个方式呢其实就是用定期定额的方式来搭配单笔。
哦，定期定额搭配单笔。
对, 对，
怎么个搭法呢？
因为定期定额是这样，定期定额就是每个月它会固定扣一笔金额，
嗯，
对吧？
对。
那有时候呢，市场它是会有波动的嘛，
当然，
它有时候它是会有一些小波动，可能是在这一个月里面就发生，
是，
它可能就突然间跌下去，
嗯哼。
然后呢，你等到它涨回来，大家都知道说，我应该要在低点低档的时候，它下跌的时候，我应该要买，
嗯、
可是。你的定期定额是一个月才一次，你很有可能那一波的那个小波段的那个修正，你就没办法参与了，因为很有可能等到你下个月五号的时候又要扣款的时候，它市场已经涨回来了。
对，没错。嗯，
那所以比较机制比较弹性的一个机制呢，是使说当市场如果突然间出现不理性，或者是有一些政治因素，或者是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恐慌，而造成市场在下跌的时候，如果能够适时的搭配单笔的时候进场。那就可以有效的提升这个机制的投资效益。
哎，可问题就来了，你刚刚讲的其实大家都听得懂，也许大家也赞同，可是我要怎么去选择我什么时候要去投资单笔的时间点？你刚刚也说单笔投资如果选错时间点的话，其实可能会出现让大家不是太满意的结果，不是吗？
对，
嗯，
对。那所以呢，我们是觉得其实用科技的方式来辅助、
哦、
也就是用系统、
嗯、
用系统方式直接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合约你就把它设定好、
嗯、
那这个合约设定好就是像举例来说像聚合买基金的这个抄底王的这种机制、哦
嗯、
它其实就是把单笔跟定期定额方式结合在一起，它是以定期定额为主要的契约、
嗯
啊、就是每个月在扣款，这个没有问题。那可是呢，当它如果去下跌一定的那个幅度的时候，举例来说你是设5%、
嗯、
那他就会去比对最新的净值跟十天前的净值、
嗯、
那如果说这个跌幅已经达到5%，当天就会进场扣款你所设定的金额。举例来说，我每个月扣款5000块在某一档基金、
嗯、
那可是呢，我也可以设定说当他如果这一波的那个修正达到5%满足这个跌幅的时候，我就当天就进场扣款10000。
你刚刚说利用科学方式，所以你们应该也去做过过去的市场的回测，说诶到底你们这种方式就是能够让获利这个更加的情况是如何吧，对不对？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有去做一些统计、哦
嗯、
就是说确实如果说拿传统的那个定期定额的那个数字来看的话，跟这种搭配单笔的那个数字来看的话，绩效其实是有很明显的提升。
嗯、
哦好，那定期定额跟抄底王的这个机制呢，就是搭配单笔的那个扣款的这个方式。我们跑了一些历史的那个数字哈，从2000年以来，那你如果是每个月定期定额在扣款美国 S&P 500指数的话，
嗯哼，
那这样的话累积到最新，差不多它报酬率是390%。
哦，
390%定期定额其实不错、
嗯嗯、
其实相当的不错。
这是用多久时间去回测的？
就是2000年以来。
2000年以来。
对，2000年以来、
啊、
然后一直到2024年10月底。
是。
对，这边的那个定期定额数字其实是表现不错的。
嗯。
那但是呢，如果你有搭配那个单笔扣款的那个方式，就是说当它下跌，然后如果进场加码，有用单笔的那个方式搭配这个定期定额的那个加码，它的那个报酬率可以到431%。
哦，差那么多。
对，它多了40几个百分点。
哦，哎，那有一个问题就要请教让你了哈、嗯，就是说， 那我到底要设多少来加码？你刚刚讲是 5% 呢 ,10% 呢还是 20% 还是 30%? 因为就像你讲人不是神，我永远不知道它跌多少，对，像你讲2000年的科技泡沫，2008年的这个金融海啸的时候，它一跌就可能跌了四五成。那如果你 5% 就进场，那跌到四成，那这样加码其实除非你的钱够多，要不然这样加码可能没办法加到你满意的那个程度、欸、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嗯、因为我前几天刚跟我有一个朋友在聊，因为他很高兴，他跟我说哦，我的那个超体王的那个策略呢，我现在已经帮我赚了9%了
哦。
然后我听到我就觉得听起来是表面上听起来很不错，因为他也很满意啊。
为什么说表面上呢？
他是买台股基金，
对啊、
嗯。可我觉得奇怪，这个绩效怎么跟定期定额的那个绩效差不多
哦？
然后我就问他说。嗯那你是设几个 percent 来做加码、
嗯、
就是那个单笔的那个加码这样。他跟我说他是设12%。
哦、
然后呢我就说 12%,、嗯、哦那 12% 你就等于这一段时间其实没什么加码到，对。他说对。
嗯
那奇怪，就是很有趣的是他很满意。那其实我就告诉他说，其实呢你如果有设加码的那个幅度你设小一点，其实报酬率是一直更好的，有可能已经到20%了。
哦，所以你的意思反而要把这个幅度设小，获利的几率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
对，因为这种机制哦，其实它就是在对抗人性，它就是在下跌的时候你要进场加码。
嗯哼哼。
那如果说你把这个幅度设很大，设到12%，像它扣款的这是台股啦。
嗯。
那台股基金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它要跌到12%以上才开始启动加码，它可能扣没几天它又往上弹
了。哦。
那修正幅度通常没有很深。
嗯。
然后而且呢它跌下来的时候，其实都是过几天之后就又反弹，又 recover 它中间的那个跌幅。
嗯，是。
所以你真正能够用低档加码的方式去增加你自己的筹码，其实机会不多。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还要跟这个Ronnie 哈、哦、来聊另外一个问题啊、哦。我刚听的这个超底王的这个设计啊、哦，好像跟市面上有一些所谓的定期不定额的这种投资方式还蛮类似的，到底中间有什么相似或不同的地方呢？待会告诉大家。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聚亨买基金的总经理张荣仁，请荣仁呢来跟我们聊聊哈，到底呢我们在做基金投资策略的时候应该怎么定才能够提高获利的机会哈？因为呢，很多人在做基金投资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一些错误的或者是一些投资观的迷思啊，如果没有破除的话呢，可能让你的投资绩效就不是那么理想了。刚刚其实荣仁提到一个聚亨买基金在做的一个所谓破底王的设计啊。那刚刚这个荣仁也讲了哈，这个所谓的破底王设计就是你要结合定期定额跟单笔两个投资啊、哦。那你还得去借由这个科技的方式去设定跌多少你就要加嘛，对不对？那请问一下哈，这个到底跌多少，你刚才也讲说好像不能把这个区间设得太大，那就要请问了，那我要怎么去试算，我要怎么去找到这个我要设定的这个点呢？像你们的机制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辅助跟协助吗？
是，那因为每一个机制它其实都应该会牵涉到策略。那这个投资的那个决策呢，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个试算机的一个功能。那试算机是把真实的资料倒进去。就是举例来说，这一档基金它过去一段时间的净值从成立以来的净值，我们就会把它倒进去。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已经选择了一档基金，然后你想要知道它过去一段时间的定期定额表现，或者是你想要知道这一段时间它的抄底王的表现，就是抄底王就是定期定额加单笔那个逢低加码的这个机制的话，那你就可以在那个机制上面很清楚的看到它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它触动了几次的加码，然后他累积的那个资产是多少，累积的扣款的那个金额是多少。
所以也就是说，我举例来讲看这样对不对，就是我选了一档基金，我用了抄底王的这样子一个机制去选择，我如果把这个试算我设比如说 5% 我就加码，或 10% 加码，或 15% 加码，我都可以列出来，然后就可以去比较说到底我设多少可能获利的几率比较大一点。
对，
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
哦，那这样很方便 对不
对，
就不用自己去猜或自己去设飞镖说我要设多少，
它比较
完全由过去的资料科学化的方式把它挑出来，你设定的这个点对不对？
对，没错，它是相比较透明，所以也这是有助于投资人看完数字以后他可以做决策的。
那刚刚我也问到另外一个问题，说你刚刚有讲说其实不宜设太大的区间，要不然你可能会错过一些投资的机会，对不对？可是如果区间设小的话很容易就触动，那可能要常常去这个扣款。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本要很大才能够来应付这样的机制的投资，不是吗？
没错。所以其实在这个机制我们最近的这个改版里面也收到了很多客户的反馈。那他们的意见也是认为说，那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个机制去帮我管理我的金流。
哇，
避免
这个责任好重大。
对，这个真的收到太多的那个意见回馈。因为抄底王从上市以来其实客户就还蛮喜欢的，然后他们也都很期待这个机制能够朝向他们心中的那个目标理想的那个机制来迈进。所以我们收到这些反馈以后，我们也很积极的研议。那我们在前几天上线的这个礼拜啦，其实这个礼拜上线的这个机制呢，上个礼拜，对不起，上个礼拜上线的这个机制呢，它其实已经把扣款的金额上限，就是你可以设定，举例来说过去的30天或者是说这个加码30天里面我只能帮我扣几次。举例来说我的那个账户里面可能就是15万。
是。
那我每次呢我要那个低档加码，我可能每次触动是1万。那你就可以设个15次。
哦，是是是，
对，
就是可以分阶段来设置，对不对？
对，也可以分阶段来设置。举例来说，你可以设置小跌的时候，我是加码7000，可是呢，当它大跌的时候，举例来说，我们刚刚讲的小跌是指5%，那我就是那个加码单笔加码7000，然后呢，另外一波是叫做大跌大加码，就是举例来说，你今天设到10%以上的时候，我就更大力的加码，会把它设到1万。
哦，也就是这个。你设定的幅度跟加码金额也是可以自己来调配就对了，
没错，
对，
没错。
哦， 是，哎，那这样子真的不错哈、哦。这个你真的不用花脑筋哦，去想说我到底要设多少。那样的机制的好处，就是我刚刚讲不用花脑筋，用科学方式来选择这个投资的方式，对。那如果要结合投资的标的，应该又怎么样去配合？以这个目前聚亨网的这个所设计的方式，可以做怎么搭配呢？
嗯，其实在搭配上面来说哈，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当然都有每一个人他喜欢的市场，但是我们是比较建议是以一些有一定的波动，
嗯，
然后呢可是长期趋势向上的市场，像台股基金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那个投资标的，
嗯，
或者像科技股，
是
科技股，因为它是为人类带来创新，所以它在指数上面来说，它每一次的修正，它往往就是都会创新高，
因为每次都有新的科技出现嘛，
对，
对不对？
对，像这一波的那个 AI 就带动新的一波前潮，所以它最近 Nasdaq 前一阵子又在创新高。那像这些市场，或者是像美国股市。美国股市也是一个长期的那个成长动能还蛮强的市场，像印度股市、印度基金，
嗯，
像这一种都是属于我们会比较建议放在抄底王这个机制里面的。
是哈，那除了抄底王之外，我知道像聚亨买基金其实设计了很多比如说选择标的的一些做法哈，那是不是哎，荣仁也借这个机会跟我们聊一下，就在透过聚亨买基金这样的一个基金平台，在选标的的时候，你们可以帮助投资人做哪些事情呢？
选标的上面来说，其实因为我们有一个我个人认为可能是业界数一数二好用的一个机制，叫做基金搜寻。
哦，怎么说？
基金搜寻的机制，
每个平台或很多网站都有基金搜寻，你们特别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台湾的共同基金哦，那个它档数太多了，尤其你如果把它分成那个各个级别，把它独立来看的话，
上千档了，
四千多档
啊。对，如果分级别，
分级别的话是四千多档。
是，
那你要从茫茫，而且但是呢，不管是晨星的分类，或者是 Leaper 的李博的分类也好，那个单是分类。都分到好几百种分类，
哦，
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试，常常在用的，像刚刚那个姐夫所说的，像其他同业他们所做的，你单是要去筛选哪一个类型的基金，
嗯，
这件事情就非常
的，而且每一家的类型的分别其实又不一样，对
不
对？
不大一样，
就同一档基金在 A 公司可能分成A 类型，在 B 公司的分类又变 B 类型，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有点困惑这样子，
对
不对？
不好选，
哦，
那像 Leaper 或者是像 Morningstar
晨星
这一种，
嗯，
它像他们的这种分类，确实这个是比较国际能够接受的标准的分类方式，可是它还是分类分很细，
没错，
那我们的那个做法呢，就是用层层筛选，举例来说，你先只有选你想要买境外基金，你选境外的时候，你里面有关于台币计价的，因为境外并没有台币计价的商品，
对，
你点境外的时候，下面就是帮你那个选项就缩小了，
是，
所以它是用一个类似漏斗的方式，
嗯，
几层的漏斗，所以呢，当你举例来说，我今天我想要选全球的科技的境外基金，那你可能要做的就是我先选境外，
嗯，
然后呢再来，我就举例来说，我要美元计价的，
是，
然后呢我要选基金，你当你选了境外跟选美元的时候，你下面的那个选项就缩少了，
嗯，
就减少了，
是，
那你就更容易找到你要的那个基金分类的那个方式，然后你可以在那个分类里面你就可以去做排序，
哦，是是是，
所以就很容易可以找到，
就一层一层帮你去筛选了，不用自己去这个设一个标的，然后可能透过过去的你一些平台也好或者一些网站去搜寻，会这有点疑惑，就是到底我这个档基金到底是要干哪一类，不会有这样的疑虑，就是
不会，
对
不
对？
不会不会。
OK， 好，那这样蛮清楚的，嗯，对对对。好，那其实现在已经到了2024年的11月了，好，今年的基金市场波动也蛮大的，上半年让大家很开心，可是下半年开始惊涛骇浪就来了哈。
对，
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龙人哈，在你们这个聚亨买基金这个平台上面，今年以来到底投资人都在买什么样类型的基金？我也蛮好奇的。
嗯，今年以来，其实在我们家，台股基金很好，
是，
对，台股基金应该也算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个标的，而且过去一段时间绩效也都表现很不错。
哎，我觉得这个情况跟过去我在跑基金新闻的时候，真的有很大的差别。过去讲到台股基金，不敢讲说弃之如敝屣，但是常常被打入冷宫，很多人都认为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对不对？
对。
那现在有改观了吧？
有、因为我觉得跟这一波的 AI 所带动的热潮有关。
怎么说？
因为 AI 这一段 是因为美国的几个科技的巨头，然后它掀起了一波的造浪。
嗯，
然后呢，台湾是处于核心的供应圈，那它又是一个整个产业又是 base 在台湾，
是，
所以这一波的 AI 的那个浪潮，不只带动了美国那边几个科技巨头的股价，那也带动了包括像台湾这边的半导体的供应链，
没错，
然后还有就是像日本那边的一些化工材料的供应链，
是，
所以这一波的那个热潮其实是让整个台股是脱胎换骨，特别是台湾有一些大型的这种龙头企业呢，它的竞争力根本就已经是世界级的，
没错，
已经是世界级，所以呢，它让台湾的股市也更受到国际的瞩目。所以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推动，我们是指聚合买基金，聚合买基金在2020年就开始推动了一波台股基金的零手续费的活动，
是，
就是希望引导那个客户更多的去关注台股基金，那我觉得成效不错。
是，好，那台股基金真的我们表现不输于境外基金哦，国外的月亮没有比较圆啊，台股其实长期被人家忽视，终于有扬眉吐气的一天了，就我节目做了十多年，我常常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台股基金里面有很多的宝藏等着大家去挖，就是了。过去讲没有人听，现在讲终于有人要听了，对啊。刚刚这个龙雷也讲哈，在实际的这个基金的买卖的行为上面也呈现了这样的趋势，我觉得蛮好的啦。好，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哦，也要问一下这龙雷，因为聚合买基金基本上是这个做这个主动式基金的这个销售的买卖，对不对？好，
对，
但我们也知道过去这两年啊，台湾的所谓 ETF 市场啊，蓬勃发展，对不对？那我想请问一下，我相信应该也很多投资人问过你们这样的问题，到底如果 ETF 那么受欢迎，我去买 ETF 之后，那为什么还要买主动式的基金呢？
我觉得分两点来看啦，因为我早期的时候我是在一家ETF 的发行商，那时候是我们在20年前的时候是第一家把 ETF 引进台湾的业者，
是，
所以我们那时候写了很多的那个宣导的文章，都是告诉大家说，你除了买共同基金以外，你也可以关注 ETF， 然后教育大家什么是 ETF。然后20年后呢，是你就发现说，ETF 已经很多人知道了，那但是呢，大家开始忽略共同基金。我倒觉得 ETF 跟共同基金它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东西，它其实可以相辅相成的。
是
你投资 ETF 意思是什么？你其实是 ETF 是希望能够复制大盘的表现。
对。
那主动式基金呢？它其实是希望透过经理团队，他们对于产业研究的分析，对于个股研究的分析，它可以帮你找到一些能够超越大盘表现的标的。这件事情很多人当然是会有质疑，就是说啊，那个经理人怎么可能会表现得比指数好啊？很多的那个 ETF 的一些
拥护者，
对，拥护者他就会一种宗教式的信仰，他就认为说，ETF 的那个表现很多都是比主动式基金要好。
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但是呢，它其实不是说全部的那个市场都是如此哦。有一些市场里面的确共同基金的那个表现不如 ETF， 可是，在有一些资讯揭露相对不是那么有效率的市场，举例来说，像我刚刚在讲的台股基金，台股基金里面就有很多台股基金长期表现领先 ETF 非常多
啊。对，这个我们在节目中也讲过。
对，那可是呢，就是大家就是会一窝蜂的跟大家去买那种高股息的那种 ETF， 就认为说，这个其实就是他投资的那个全部。其实我会建议大家，你可以把这几档 ETF 跟一些表现很好的这些台股基金，你去把它拿来做比较，知道说其实绩效上面来说，真的还是不要小看那个主动式基金的威力。我快速的讲一个例子，我一个邻居，他有一次跟我吃饭，他很高兴，他跟我讲说他的那个投资绩效很好，他打开他的 ETF 是去年的表现都已经赚了20-30%这样。
听起来不错啊，
听起来不错，相当好，他也很满意。然后他手机放下，他就跟我说：“那容忍我想要看看你的。”然后我就拿开我的手机，结果那时候
你那么大方，就给他看你的资产，
就给他看一下。对，因为本来没有，因为本来就是吃饭，就大家都很开心，我也觉得他那个绩效很满意，很好。然后我拿给他看的时候，我选的那两档基金呢，其实那个绩效都已经40-50%了。
哇，那他看到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看到的反应就是跟我说：“那他来买一下共同基金。”
那他又要换成主动基金了？
没有，可是呢，他还是核心的主力，还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 ETF。可是他就会更多的关注在那个
主动是积极。
我觉得龙人讲的没有，就是说我们常选择投资标的，不要看到某一个时间哪一个商品红了，哪一个商品热门，你就把所有资产都投在那个地方，你还是要去注意不同资产，因为其实 ETF 也是基金的一种，对不对？齁，那你投资基金本来就应该多方去接触，我们不是说 ETF 好或不好，而是说在投资资产里面的确就是应该要分散不一样的资产的类别，对不对？
没错没错。
那像投资这种主动式的基金，有现在像君友买基金这样的基金平台，其实你们现在平台上面该有的主动基金的种类应该也都有了，对不对？你们现在大概有多少档？
我们现在是主动基金，我们在我们架上就已经有3900多，接近4000档。
所以啊，这4000档，你真的要怎么选？你有时候还真伤脑筋。还好你有你讲一些选择机制让大家来挑选，就比较不用花脑筋去选的，对不对？
没错，没错。
是。那你刚刚也讲到哈，这个抄底王的设计啊，就是节目最后是不是来跟我们再讲一下？如果要利用抄底王的话，你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嗯。抄底王是这样，因为它是定期定额的契约，然后再加上一个单笔的加码的机制，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你在这个标的选择完以后，你的账户里面都要留一些备用的资金，
哦，
就是让它可以这个机制可以正常的运作，
是，
嗯，然后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你账户里面可能都要存一笔至少都要有几万块的那个资金在里面，让它可以顺利的运作。
嗯哼。
然后千万不要像我们有一些很可爱的客户哦，他是在他跌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心里很害怕，
嗯，
结果他又手动的进去把那个钱提走，然后避免让他，
哦，扣到钱，
避免让他扣到钱然后呢或者是他进去又把那个下跌的那个幅度呢放大，就是举例说他本来可能设定 6% 要做加码，可是他因为害怕，他因为会害怕
变12%，
所以又进去又把它设成 12-15% 这
样。哦，是是是，
我们客户有些的确会这样，
嗯，
那结果呢就发现说诶奇怪，怎么跌没几天又弹上来了，
是，
所以就变成那一波的那个
下跌，你又没有扣到钱，
跟他又没关系，
哦，
对，
是是是，
又后悔莫及这样。
所以基本上你信任的科技就不要
就交给科技，
对，不要再用人性去干扰它，对对对，
因为这一套机制基本上是一个反人性的机制，你居然就是为了要对抗人性追高杀低的弱点可是你又很聪明的进去干扰了这个系统的那个运作，我就很可惜啦。
啊，所以就是你如果利用这样的系统，就先相信科技，对不对？
对，
不要再让你的人性干扰你的投资，就对了。
没错，
好
没错。
好，今天非常谢谢龙人来帮我们介绍这么好的投资策略，谢谢龙人。
好，谢谢姐夫，谢谢大家。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吴宏他们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房贷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知道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全后林育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Comica， 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10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的是凯基投信的投资策略部席翁玉杰，玉杰早安。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好，我想这个礼拜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件事情哦。
没错。
那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终于要投票了哈。来，先请玉杰跟我们分析一下，回顾一下上个礼拜在投票前的一个礼拜的整个美国金融市场的表现如何呢？
好，那毫不意外的就是在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其实市场的波动度都是会升高啦。那尤其像这一次的选举，坦白说到现在也真的还是只能说五五坡，所以整个市场在上个礼拜是呈现比较震荡的一个状况。
可是市场不是说这个川普最近的声势上升吗？
对，但是因为这个其实大概就是看两个角度去看嘛，一个就是大家很喜欢讲的赌盘
啊，
赌盘的数字。那其实赌盘的数字在十月份，川普是有很明显的一个拉尾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但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美国在九月底十月的时候，其实有两个比较大的飓风。那飓风其实对于这个市场造成的一个灾害，对于执政当局处理不好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大。那当然也加上了这个贺锦丽这边有上节目接受一些采访的这个内容，似乎市场不是那么的买单。那不过呢，其实在最近我们也发现蛮多就是支持民主党这一边的一些名人，其实都出来会喊这个催票的一个情形啦。所以其实最新的赌盘显示的话，川普的这个胜选几率其实是往下降，原本是有来到六成以上，那现在是 53.9%。 那如果是贺锦丽这边的话，其实拉到 44.9%， 坦白说差距就是10%之内，没有差这么多。那这一次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外媒有报道说，就是美国现在有七个摇摆州的这个竞争其实都非常的激烈，很多州它的这个两个综合民调的状况其实都是在2%以内，甚至只有差到0.几%都有。那现在变最关键的像宾州跟北卡罗来纳这两个州，因为这两个州的选举人票其实都比
是
那尤其是宾州两个人的差距只有 0.2% 而已，几乎你很难说谁最后会胜出啦。所以变成是说虽然赌盘呈现出来看川普的当选几率比较大，但是市场其实在上个礼拜就只能说方向非常的混乱。
不过不是那个所谓的川普概念股，股价表现还不错嘛。
对，其实就股票的话，其实在之前我们都常常提到一个事情叫川普交易嘛，那不过其实上个礼拜的川普交易是稍微有比较衰退一点，比较明显的影响反而是在公债殖利率的变动。
嗯，怎么说？
对，
嗯，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我记得上个月我们来连线的时候，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大概是在 3.99 左右。
对
对，可是现在最新是已经又攀升到了 4.38， 所以又在上升了将近有40个基本点的一个水准哦。那其实这也是某种程度上是显示说，大家对于川普可能当选，那连带可能会影响到不管他的关税政策或者是他的减税政策，可能都会让美国的财政恶化以及让通膨不好压下来的一个情形，所以美国公债殖利率就持续的往上走。
嗯，
那至于有一些个股跟这个区域的这个板块的话呢，其实反而股票一个部分的川普税是有之前有预期过度拉高，但是刚刚讲的它的这个整个几率其实是往下降的一个情形，反而有一点涨多了后有拉回的一个现象。
是，那上个礼拜好，这个先撇解除选举的这个因素之外，在数据上面或者在其他产业上面有什么特别影响到盘面走势的因素吗？
上个礼拜的话，其实如果从美股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蛮明显的是由这个科技股领跌，那特别是之前涨多的这个费半的跌幅是比较大哦。那上周的话，其实费半是跌到 4.1%。那如果我们看道琼斯反而其实就几乎平盘，因为只有小跌 0.2% 左右哦。
是。
那分析一下上个礼拜，其实如果从这个实际公布的财报，因为上个礼拜其实也是科技七巨头的财报 超级好超级财报周。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蛮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我们讲 FANG 这几间公司，它开出来的不管是营收或者是这个获利，其实都是击败市场预期，但市场远远不能只要求于你现在过去发生的事情要有预期，他们往前面看，
是，
所以就开始出现两种不同的一个状况。举例来说，上个礼拜在公布财报之后下跌比较多的，包含了微软，包含了 Meta，那两者都是营收获利优于预期，但是他们对未来的猜测是有下修，而且同时他们两个都透露一个讯息，就是说在他们有大量的 AI 资本支出的前提之下，它的用涨跟它的云端业务其实是没有像想象中大家期待的这么高。所以大家就对于说，你现在大家都这个非常的在堆算力的一个阶段，你投入大量的资本还没有反映对你财报的这个大家预期的那个速度的增长，所以盘后的股价就跌得比较。那相对来说的话，其实礼拜五公布财报的Amazon， 它在公布之后其实就是有大幅的一个股价跃升，那但是它所反映的就是它的云端业务的加速的成长是有符合预期，而且是超速，然后对第四季的猜测也优于预期，所以盘后就大涨了6%。所以一来一往就是好，也没有太过意外了，因为现在本来在美股现在的估值比较高的情形之下，大家对于这些企业财报的检视都变得更严格。那
是，那你刚刚有讲到说Meta 也就是脸书跟微软对未来展望，尤其 AI 的部分似乎好像有些疑虑齁。那讲到这个 AI 的相关个股，这一两个礼拜齁，像超微跟美超微这两家公司似乎也让大家有点担心，对不对？
对，那当然这其中包含有这个自身公司财报的一个问题啦。那比如我们看到像这个尤其这个原本的合作伙伴会计师事务所是直接
不管
特殊合作这件事情，本身反映的是企业的单独风险。
这讲的是美超微，要先讲，
对，是美超微。
很多人把超微跟美超微这个会混为一谈啊。
对，那超微这边的话，其实是因为超微比较像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因为它的整个财报的一个状况是不如市场预期的，没有像市场期待的这么好。但是美超微的问题是它来自于这是
个人
业绩啊，因为这是企业治理的一个问题。那本来在之前听过消息，那这一次他会计师事务所撤出合作之后，到现在也没有提出一个让市场满意的一个回复哦。所以这个肯定是会受到影响。不过整体来看，我们刚刚回到就是说，刚刚在最前面提到的，像微软啊，像 Meta， 其实这两家都比较偏向是应用端。就是 AI 的应用端，那会变成是说它在 AI 的支出其实反而是对于上游的包含台湾的这个在内，其实反而大家对于它支出过高的这一个疑虑，反过来看其实是对上游的收入增加的肯定。
你的意思是说肥了上游瘦了下游的意思吗？
对，因为像我们会看到说像不管是他要跟这个资料中心或者是像是 NVIDIA 甚至是台湾台积电相关的所有 AI 的算力相关的组合，其实上个礼拜反而下跌的幅度远不及这些应用端。那这个其实反映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在大量资本投入实际上要落地到应用端，这个过程的确我们在目前还没有看到显著的成长，但是他们的这些资本支出是几乎是确定的。对，所以就反过来说，就是说其实像上个礼拜的一个台股的表现，其实相对于美股来说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坚挺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这样子看起来，上游的部分台积电是 OK 的咯，如果这样看不用太担心吗？
其实就我们实际投资团队的这个走访，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台积电现在目前零售展望不是只有看到2025年，
是啊，
2026年之后了。
对，
那原则上全世界的 AI 发展就是看台积电要给你多少单。
对，
所以像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科技几巨头的一个财报，也都透露出一个现实啊，就是说现在让他们营收跟获利的猜测不如预期，很大一个程度是因为产能开不出来，还有包括不管是电或者是资料中心这些资源的这个跟不上他们要发展的一个脚步。对，所以势必说就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在未来好一段时间都会持续啦。所以我们回到就是最前面讲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个议题啊，坦白说，真正从我们投资的角度，或许某一些板块会受到影响，但是就 AI 这一条线来说，其实当选完了就选完了就选完了，还是继续这样过下去。对
，OK， 好，这是关于财报跟 AI 的前景。那上个礼拜是不是也公布一些数据？是不是帮我们解读一下数据对市场的影响呢？
对，上个礼拜的数据其实也是很混乱，跟市场
也是混乱。
对，坦白说真的是有点乱。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哈，上个礼拜其实在30号的时候是公布美国的 GDP，公布了美国的 PCE 物价指数跟美国的初次申请失业救济经济人数，那开出来的结果其实就是两好两坏。GDP 的增速其实是 低于预期，这是不好的。那就 PCE 的数字，核心的 PCE 其实相对下降的幅度没有市场来得大，但是就名目的 PCE 物价跟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这两个又是比市场预期来得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在上个礼拜也公布了美国的制造业指数，那制造业指数的话呢，相对来说现在是低于50以下，其实是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而且是在荣枯线之下，不过它的新订单指数反而是出现往上。那再加上呢，其实服务业的 PMI 就一直维持在50以上一个非常坚挺的一个数字哦，所以整体来看的话，会变成说，罗线其实就我们因为最近刚好我们有同事去美国出差
哦，好，那讲一下实地的观察。
他们每个人回来都只传达一个讯息，就是你真的到美国走一遭，你没有办法想象美国接下来会碰到经济衰退的问题，所有的店、所有的餐厅都是满的状态。对，所以就是说这些数字的背后，其实如果真的到美国实际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它会变成是一个很分歧的一个情形，但整体国家的经济数据发展其实都是算稳定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还是维持往看，其实真正的风险已经慢慢从衰退的风险降到可能因为maybe 川普当选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引发这个通膨下不来，那通膨如果下不来的话，对于降息的过度期待反而是我们觉得现在市场上可能会是波动的很大的来源之一。
哎，那讲到降息期待哈，接下来联准会要开会，哎，他这次开会的时间什么时候？
哦，这次有比之前晚一天，因为以前我们都是礼拜三开会，礼拜四早上我们会知道，他这次是礼拜四开会，礼拜五。
是因为大选的关系吗？
对对对，跟大选要稍微错开一下，因为很有可能，诶，礼拜四也不一定会知道说谁真的
结果吗？你是说上一次那个选举的结果？
对，上一次2020年花了四天才出来嘛，那美国是礼拜二投票，所以其实也不好说这次的这个差距有这么近。
好，不过我们讲联准会独立的机构是这样讲了哈，这是不是我不知道，但这次的投票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似乎根据公布的数据上面，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会就是说这次大家的预测又是怎么样呢？
其实这分两个角度来看哈，第一个就是降息的方向还是确定，但是很明显的改变就是之前对于降幅的过度预期已经在这一波完成调整完了。我还记得大概在一个多月之前，其实市场上对于联准会未来一年的降息码数的预估是8到10码，
嗯，
就在一年。那现在如果你看最新的数据，其实到明年年底已经调整成只有5码。那这还包含11月跟12月的这个各一码的预期，也就是说明年现在大家只预期有3码的降息空间。那这个跟之前的调整幅度是非常大，那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其实就也反映在最近公债的这个弹升啊，其实这都是完全联动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联准会在未来它降息的速度下降，其实也是合理啊，因为如果就我们现在观察说它的终点哦，可能它的预期长期的中性利率是落在大概3到3.5左右，那其实以十年期公债的一个水准，大概会多1到1.5，相对于基准利率来说，其实它大概合理的数字就会在3.8到4左右。所以也就是说，在最近这一段时间，虽然现在是4.38的这个公债殖利率，但坦白说它也有一点点 overprice， 就是川普可能当选的这个风险啊。所以整体来说，我们会认为公债的这个殖利率呢，其实现在还是有稍微有一点略高，但是之后下降的幅度真的不大。好啦，所以我们给的投资建议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在这一波的市场扰动里面，我们很明显会发现其实公债并没有办法作为股票的避险资产，反而我们看到的是股债的同向变动，甚至长天期债券的下跌幅度还更大。
嗯，
那市场的避险的焦点反而放到什么黄金啊，大
宗、黄金的部分，
黄金、
哦、
黄金现在是确定的这个避险资产，因为不管谁当选，就是原则上黄金是实质资产啊，所以我们反而会觉得是说现在就这个股债的配置上面是以短天期高票息的债券为主，那如果真的要避险，可能就要寻求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实体资产的部分去做这个分散。
嗯，是，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一次的联准会开会，大家还是认为有会降息就是了。
对，这次大概一码会先降没有错，就是降在前面，因为毕竟现在也合理，但是说未来真的就是且战且走的一个状况，所以任何过度乐观或过度保守的预期其实都会是波动的来源啊，所以我们只能确定说接下来的波动不会小，那但是说真的现在也很难说明年他的这个决策会怎么样的一个改变。
嗯，好吧，那一切结果还是要看美国总统大选啊。好，那除了美国总统大选之外，这里呢投资市场上面还有哪些数据或者哪些事件要特别留意的吗？
对，那接下来的话，其实今年这个礼拜还是有蛮多的数据要公布，然后包含我们今天会公布欧元区的 PMI， 但是现在好像大家不是那么 care 欧洲发生什么事了，因为毕竟这个礼拜两件大事，美国总统大选跟联准会开会，应该就会把所有市场的目光吸走了哈。那所以陆陆续续包含了这个欧洲的 PMI， 然后还有一些企业的财报还会陆续再开。那不过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大概市场这个礼拜就是停看停，以这两个事件的发展为主，其他数据会公布，但是对市场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是啊、哦，所以这礼拜，哎，好吧，那就是等明天就要投票了。不过刚刚玉姐讲了，哎，到底什么时候会公布结果呢？可能还是要稍微等一下就对了。好，我们希望不要有太多变数。金融市场最怕的就是变数、不确定因素嘛。好，今天非常谢谢凯基投信投资策略部的协理翁玉姐为大家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喽，谢谢。
谢谢，
好，那也祝大家今天工作顺利愉快，谢谢大家今天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配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老公，家里宝贝都九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哈？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